玉文受萧生委托，来到监牢给萧隐凤提亲。没想到隔墙有耳，有个副将刘光禄就在隔壁听声。这件事儿，萧隐凤也不知道，萧生也不知道。萧隐凤把牢门锁好，在门外台阶上转来转去，等候回音。此时玉文被推进屋子里，眼睛不好使，也不知道这里头啊都是谁，曹金山和郑印在哪儿呢？其实这哥俩就在这屋里呢，他们俩不知道愁啊，俩谈笑风生，挺高兴，诉说离别之情，个人经历。突然有人被推进来了，两个人止住音声，可是没看清。曹金山问了一句：“谁？”“是老夫我。”曹金山听出来是玉文的口音，哎呦，是岳父老大人，是我，金山呢？你在哪儿？我在这儿呢，老人家，您往这儿来，往这儿来。哎，老人家，我对不起您，连累你满门受苦，我成了罪人。孩子，别说后悔话，世上没有后悔药，老夫也不埋怨，你做得对，我这条路也走得对。哎，你老人家偌大年纪，落个失手两分，我于心不忍呐。哎，别说这，哎，你小点声，我给你们报喜了，咱们死不了，很快能离开牢笼，展翅高飞。哎呦，你说什么？别喊！说着来到切记，老人搂住眼神一看呢，心里挺难过。怎么？只见地下铺了一堆草，两个人靠在两根柱子上，头发用铁环吊着，一动不能动。那么玉文那个牢狱可不是这样，由于玉文呢在这个城里威望很高，军卒宽待他，他只是呢扛夹带锁，可以来屋内走动，这哥俩一动不能动。曹金山说：“老人家，刚才您说的话我不懂，您说我们能走，咱们怎么走？”孩子，是这么回事儿。方才萧生派他女儿把我提到二堂，他跟我是这么说的，萧生愿意投降归顺。啊、哦、哎呀，这可真是意想不到的事儿。郑印听完乐的嘴呀、啊、都咧到耳丫子后边了。哎呀，这可太好了啊，这嗓子震得人耳朵嗡嗡直响。玉文说：“哎，你小点声，防止窗外有人偷听。”“哎，老将军，那快放我们吧。”“不行不行，还有一点小事儿，叫我问问你，这件事能办成啊，咱就能走，办不成还走不了。你说吧，什么事吧，只要能走，什么事都行。”“那好，郑将军呐、啊、你在家成亲没有？”郑印没明白，成亲？成什么亲呢？你娘给你娶媳妇没有？哦，郑印一听，到的黑脸成了紫色了，傻笑着说：“没有。”“你也没定亲？”“也没定。我从小就师父领走了，学艺回家就到寿州救驾。”“没定媳妇。”“太好了，萧元帅妇女看上少王爷了，有意将萧隐凤许给你为妻。哎，你乐意不乐意啊？”没等玉文说完话呢，郑印又喊上了：“我不要，他是我仇人，用铁爪子抓住我，我要是抓住他，我把他撕碎了。”就这几句话，萧隐凤在窗外都听见了，姑娘急得直跺脚啊。哎呦，人家不要，哎呀，这可如何是好？一着急，他忘了寻风放哨，站在门前静静的听声。宇文说：“哎，少王爷，你别喊，萧姑娘用暗器伤你，是因为两国交战，各为其主，萧隐凤要投降，他就不能抓你了，你就该大仁大义，不计前仇，收下他，你应下心，萧元帅才能献关投降。你不应亲，
咱们全得死在扬子关。
嗨，死就死呗，脑袋掉了管大发了，再活20多年我还这么大岁数，怕什么呢？
哎呀，我的少王爷，你不害怕我害怕，我还有糟糠之妻，还有儿子女儿呢。
哦，你怕死啊？
啊，你怕死你迎亲呗。
宇文被他说的脸通红，曹殿下一看他师哥说的不近人情，急忙接茬：
哎，师哥，萧隐凤哪点不好？
长得貌美，武艺高强，前敌正在用人，把他妇女收下，占玉红是一股力量，这样的女的天上难找，并且难寻，就得了吧。
你玉小姐多好啊，你收下玉小姐我都高兴，谁要萧隐凤啊？那是个母夜叉，没怎么地，就叫他把我抓到马下，将来我得受一辈子气。当初我爹在西瓜地里偷吃西瓜，就叫我娘打了一顿，我爹怕我妈一辈子，到我这儿啊，我不干了。
哎呀，你受气挨不着你娘打你爹的事儿啊，你怎么连在一块儿说呢？你今天不迎亲，明天就叫人宰了，你口眼一闭，什么不管了。你妈怎么办？你父亲早亡，你母亲年轻守寡，把你盼回来了。你死，你娘百年之后，什么人顶丧驾灵，养老送终了？他也不能活了，非死不可呀！你娘一死，你是不是落个不孝之名啊？
你要这么说呀，咱们琢磨琢磨。
这几句话打动郑印心，他看看曹金山，
你说应得吗？
应得，我岳父一家子被你牵连了，你忍心看到他们陪你一块死啊？小弟我也为救你，现在落城阶下囚，也白白丧命，咱们都为你呀、啊。
师弟，你别说了，都是我的错，这门亲事我乐意了。再有一样，得叫萧隐凤给我赔礼磕头，我才迎亲。
不行不行。现在我们落在人家手，然后你不死就不错了，夫妻间磕什么头啊？就这么定了。
好吧，听你的。
玉文高兴了，
郑贤侄，老夫给你道喜了
啊！偷喜偷喜，老头啊，这回你死不了了，还能活100岁。嘿，快给我松绳子。
不行，我得给萧元帅送信，然后派人接你们，因为城中还有副帅花庆祥，一旦被他知道多有不便，先屈尊会席。
哎，我们哥们可等你啊，你可快点回来啊，我还饿了呢。
哎，我知道了。
随后转身倒在牢房门前，轻轻的咳嗽三声。萧隐凤在外边听得正入神呢，听见暗号，急忙叫牢头打开门放出玉文，转身对狱卒说：牢头，你们去吧，我这有大令，将玉文带走。
小姐，用不用我们送啊？
不用了。
哎，
就这么，萧隐凤领着玉文来到牢房外，门前有萧家的亲兵正等着呢，把玉文扶上马，回到帅府后院。此时玉文被搀下来，直奔大厅。萧生呢，正在屋内踱来踱去，见玉文回来，急忙松开绑绳说：贤弟啊，如何
啊？
给大哥道喜，这门亲事郑少王应下了。萧隐凤在一旁心中暗喜。萧生说：贤弟啊，下一步咱们怎么办呢？
城中我们三将鼎立，现在你我投降，只剩花庆祥，怕他何来？想他找到这儿，劝他投降，能降更好，不降咱们俩人占他一个，手到擒来。
也好。萧生急忙叫来中军官，中军官姓姚，叫姚国栋，将帅府所有的副将都请到大厅。时辰不大，来了4员将，谁呀？王凤、王祥、孙启、朱颜，另外10几名棋牌官。来到大厅，瞧见玉文在这坐着，都觉得奇怪。玉文是国家反派，这阵儿怎么成了席前贵宾了？可谁也不敢问呢。萧隐凤守在大厅门口，以防有人夺门而出。萧生就把白莲道姑劝他投降的话 将众人说了一遍，最后说：你们大家跟随我多年，鞍前马后，受尽风霜之苦，今日本帅要献官投宋，不能扔下你们不管，故此将诸位请来说明一切，有愿意跟本帅去的，我们共扶宋主，不乐意去的，可解甲归田，另谋出路，从城内国库拨出银两，给你们以作安家费用，哪个要与本帅为仇？说到这儿，苍啦啦啦抽出宝剑，哼，哪个要跟本帅为仇，就休想走出大厅。众将听罢呼啦跪倒：元帅，我们听你老命令，叫上哪儿去就上哪儿去。这会儿也明白，老的要杀人，小的守着门，哪个说不字儿，立刻成鬼魂呢、啊、中军官姚国栋说：元帅啊，我们也恨怨堂主不道，把我们派到扬子关就不管了，你老人家有远见，愿意扶保宋主，我们就都投降了。好好好，众将请起，快谢玉老将军帮忙。哎，谢玉老元帅，谢玉将军，多谢多谢了。哎呀，自家人别客气，快放人吧。萧生点头，一面派中军官和副将朱颜带人呢去监狱救人，因为有女眷，又派两个丫鬟，一面派萧引凤同王凤王祥到花府去调花庆祥，留下孙琦带兵保护帅府，安排已毕。那玉文被送到后边沐浴更衣，将那盔甲马匹兵刃取出来，顶盔挂甲收拾已毕，在大厅等候，等花庆祥到来。可是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花庆祥不来，正印曹金山等人也没来。哎，时辰不小了，到监狱也该回来了。是啊，花庆祥家离我这也不算远呢，出事了吗？不能。就在这阵儿，噔噔噔噔，一阵脚步声急促，萧引凤跑进大厅：副帅，大事不好，方才女儿到在花宅门外，只见大门紧闭，侧门上锁，叫了半截门出来个家下，他说花老将军身体欠安，已经睡觉，让我给他告假，有事儿明天商量。女儿刚要回来，就听南门马挂鹅铃，我派王凤王祥去打探，女儿回来特给你送信。哦，难道说出意外了？就在这阵儿，副将朱颜跑进来，只见朱颜身上带血：元帅，大事不好，我和姚中军到监狱去救人，走到拐弯之处，对面伏兵射出冷箭，姚中军被乱箭射死，带去的丫鬟军卒均已丧命，卑职身带两处箭伤，拼死杀上前去打散弓箭手，抓住一人细盘问，方知花夫元帅人设下埋伏，我赶到监牢一看，被押的宋将和玉夫人小姐少爷不见了。哪去了？那牢头说了，是花夫元帅将人提走了。听了这句话，玉文差点吓昏过去，萧生吓得面无人色。哎呀，这可如何是好？怎么那么快呀？书中交代，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呀。这句话是一点不假。白天萧生要杀玉文全家的时候，白莲道姑来了，萧生把他接见府内，谈了好半天，白莲道姑才离开扬子关。他走之后，萧生就传令把玉文满门押进监牢不杀了。花庆祥就怀疑，特意派张鹏赵廷在暗中打探，这两个人就在萧生府的左右转悠，发现萧生派萧引凤两次把玉文从大牢里接进府内，谈了好半天，来来回回的
心中神疑，这二人就给花庆祥送信。花庆祥为了弄清原因，又派副将刘光禄到大牢探风摸底儿。昨天我讲了，刘光禄早就躲到正印的隔壁，把墙掏了小窟窿，在隔壁偷听动静。玉文给正印保媒的事儿，刘光禄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等萧引凤把玉文带走了，急忙出来给花庆祥送信。花庆祥一听说萧生父女也要投降，当时吓坏了，就知道这座城保不住了，弄不好自己居家满门，性命难保，急忙叫来女儿花谢玉：“孩儿啊，咱们父女快走吧，现在人家那边两家合伙了，咱们父女不走恐怕性命休矣。”“
好，咱们快走。”“
不能这么走，走我们也要把人带走到金陵秦宫受赏去。”就这么，他把丫鬟仆夫都叫来，把他们都散去，只留几个家将看门，叫他如此这般这么说，然后从侧门出来到监狱，把几个人提出来绑在车辆上，由花仙玉押解出南门先走。又怕来追兵，怕萧生派人追赶，花庆祥派心腹将官在半路截杀。就这么，李宝带30名弓箭手守在胡同，偏巧姚中军到监狱提人，被李宝手下人乱箭射死。那朱颜打散弓箭手，李宝也不抵抗，慌慌张张夺路奔南门而去。此时花庆祥早就把城门叫开了，让花仙玉先出城，赵廷、张鹏左右护车，让刘光禄调来500名军卒打接应。等李宝带人赶到，花庆祥放心了，准备要走了，冲着城上喊：“哎，守城的军卒听着，老夫要出城了，尔等关城上锁，提起吊桥，不得有误，没有我的将令不许开城。”“
是，
记住了，没有我的将令不许开城。”“
哎，知道了。”
守城的将官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副将传令哪敢不听，紧着答应。花敬祥这才打马出城，飞过吊桥追赶车辆。花敬祥边走边骂：“萧生啊萧生，你也投降了，等到金陵我告一状，回头打扬子关，抄你满门。”萧生得了信儿，气得跺足捶胸啊，把人掳走了，非同小可，赶快追吧。玉文更急坏了，费了这么大劲儿，只剩下我自己了，我的老婆孩子全被花庆祥掳走了，那还小事儿，现在陶金山郑印都没了，这还了得？快！就这么，众人到了府门外，各自上马，打马如飞奔十字大街。刚走不远，迎面碰上王凤、王祥，两人滚鞍下马：“禀元帅，我们赶到南门，听守备大人说花副元帅押解囚车出城走了，你们回来干什么？还不给我追赶？”“
哎呀，守备大人不给我们开城，说花庆祥有令，无他的将令不可开城。”“哎呀，气死我了，奔南门。”
时辰不大，来到南城下，守备赶紧过来施礼：“哎呦，萧元帅您好，给我开城。”“
哎呀，不行啊，花副元帅不让开城啊，你个混蛋。”
抽他俩嘴巴。这个糊涂官还没明白为什么挨打呢，不过他知道挨打不好受，就开开吧。就这么，开关落锁，趁平吊桥，众人追出城。再说花庆祥撒马跑出30来里地啊，天光放亮，心中一阵得意：“哼，姓萧的姓玉的，你们两个人也没算计过我一个人，再走个10里8里的就离开和大宋交界地方，咱等把人押到金陵就可秦宫受赏。”他一路上马不停蹄，急急赶路，大队正往前走，就看远处尘土飞扬，人喊马嘶，不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
接着旌旗招展，号带飘扬，渐渐看清了数百名儿郎，军衣号坎整齐，将官盔明甲亮，从斜插花小道迎面扑来。花庆祥看罢吓了一跳，这会儿是干什么的？军兵，传我将令，队伍扎住，把囚车保护好。
是，
五百名军卒呼啦打个包围，把囚车围在当中。花庆祥战马登上高川，往远处眺望，迎面队伍高挑红色大旗，是火红缎子，黄月光中间绣黑字斗大的洋字，是哪队伍呢？不是宋朝的旗号，也不是我南唐的旗号。看看将官，迎面三员小将来到谢晋，各自带马，站在最前面的主将有二十四五岁，面似淡金，只生得龙眉凤目，鼻子口阔，两眼垂肩，头戴烂银盔，身挂连环甲，外招素罗袍，腰系白布孝带子，左背牛角弯弓，右挎雕翎羽箭，肋下佩戴三尺斩杀剑，于大雷倒挂吞口兽面，两副真裙密起严钉，露出大红中央，足蹬袜面云靴，相衬银根衬，坐下闪电银河驹，马挂威武灵，这匹马摇头摆尾，鬃尾乱张。见此人怀抱兵器令箭，连人带马，精神百倍。花庆祥看罢吓了一跳啊，哎呀，这人太出奇了，怎么长个帝王之相？这是谁呢？书中交代，此人家住山西池州火塘寨，是火山王杨滚之孙，金刀令公杨继业之长子，蛇在花所生，叫杨艳平。杨艳平长得和宋太宗赵光义相似，将来金刀令公杨继业保宋太宗去赴双龙会，大郎杨艳平巧扮成赵光义，替宋太宗死在金沙滩，这是后话了，暂且不提。再说杨艳平，他怎么上这儿来呢？不但他来，来哥仨呢。左边是他二弟杨艳定，右边是他三弟杨艳光。前者赵匡胤被困寿州，派金台御史梁台官潘仁美去请杨家将，由太原侯曹彬护送他出敌营。那曹彬拼死挣扎，杀透重围，身带重伤，不过也真把潘仁美送出来了。可是曹彬呢，回不去了，战马落荒而走，至今还没回寿州呢。潘仁美顾不了他了，为早日请来杨家将，单人独骑奔山西池州火塘寨。到火塘寨正赶上火山王杨滚去世刚不久，杨家人操办丧事，阖家悲哀。潘仁美也不敢说呀，说我请你们走啊，自个在这等着，只等七七四十九天，将火山王入土为安，杨继业处理善部之事，不能去前敌，才派三个儿子杨艳平、杨艳定、杨艳光带五百杨家兵先行，等事情处理完毕，再带小儿子去寿州解围。结果这么误了日期，直到现在才起兵。杨艳平执掌军权，潘仁美陪同，路上飞驰一日，这一天来到三岔路口，一条奔扬子关，一条奔寿州，还有一条奔金陵。他们刚想奔寿州，猛然在岔路上站了一位道姑，要求见杨家主将。杨艳平上前施礼，仙姑有何指教？哦，贫道刚从扬子关来，大宋朝汝南王郑印为请你们杨家将误走扬子关，被城内抓去，贫道说服主帅萧生县官投降，只怕中途收敛，你们速到扬子关去打接应。仙姑道号怎么称呼？不要多问了，扬子关女将萧隐凤是贫道的徒儿，我想徒儿学姐正印，你们到扬子关便一目了然。说完道姑飘然而去。不用问了，这位道姑就是白莲圣母。杨大郎回身问潘仁美，哎，潘大人呢、啊、宋营中有个正印吗？
有啊，
是二路元帅陶三春之子。哎呀，刚才仙姑之点叫我们去扬子关救人，你看怎么办？
潘仁美说，他送这个信儿啊，也不可不信，也不可相信。这么办，先派个人打听一下，回来再定夺。就这么，派杨艳光去打探，果然走不远就发现，眼前一支队伍押着骑乌车而来。杨大郎这才带500人奔扬子关。天光大亮，和花庆祥走个对面。花庆祥一看，两家队伍堵到这儿了，不说话不行了，急忙战马一搏，来到了队伍前边。请问来者为谁？请闪条道路，让本帅人马过去。杨大郎说，老将军你是何人，意欲何往？这个花庆祥藏了心眼儿，心想，来的是朋友是敌人呢，我得先问问你们是哪来的队伍啊。哦，我乃山西池州火塘寨杨家兵。哎呀，这是冤家对头。花庆祥怎么知道？因为正因被擒那天就说过，他去搬请杨家将误走杨子关，想不到杨家人来了，杨家人要知道我把宋将郑印抓住押往金陵，怎么能放我过去呢？急得花庆祥的汗呢唰顺着鬓角直流啊。杨大郎说，老将军呐、啊、你可是杨子关的元帅吗？杨大郎是猜测，因为花庆祥逃跑没扛大旗，杨大郎啊拿他当枭生了。花庆祥以为杨大郎看出破绽，只可回答，不错，本帅正是花庆祥。哦，不是枭生，要是枭生，我一报杨家人，他就该和我握手言欢，共投大宋，兵合一处。再看花庆祥身后有几百名军卒围个圈，中间有囚车，押着谁呢？花老将军，请问你车辆上压的什么人？这个花庆祥眼珠滴乱转，再打主意，他就没敢直接说。杨大郎做事稳重，也不敢贸然相逼。就在这阵儿，郑印那边打岔了。你们看郑印粗鲁啊，粗中有细呀、啊。他一看修车停住了，军卒打了包围，这个军兵一个个忐忑不安，一三不知。准有事儿，大概碰见劫道的了。甭管是谁，我先报个名字，万一是自己人就有救了。想这儿高喊，哎，姓花的，你把你家汝南王爷往哪儿送啊？快给我松绑啊，再不松绑郑老子可要骂你喽。这番话被金蝉御史潘仁美听清了，他急忙过来说，杨将军，喊话之人正是汝南少王郑印，快抓住这老儿。好，杨大郎把兵旗令箭收起，抬腿摘下2银枪，杨氏昆仲要匹木龙砸囚车。